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表达了对卡特的哀悼，他说卡特前总统是中美建交的推动者和决策者，长期以来为促进美中关系发展和两国友好交流合作作出重要贡献，我们对此予以高度的评价。在中国的社媒平台，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去世这个字条星期一早上就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一度是第三名最受热议的话题，而截至当日的下午六点，共收到约6000万的浏览量和逾8000万的讨论量，其中多数中国网民都对卡特持正面的评价。例如中国官媒环球网的一则相关发帖之下，就收到逾600则的留言，怀缅卡特对中美关系的贡献。位于广东的微博网民某某新永不躺平留言就称赞，老好人卡特真正配得上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江西网民奇幻魔法森林中的阿布更留言细数卡特生前的三大历史贡献，他就这样写，他见证了历史，他是一个优秀的和平主义者，为中美建交打开了历史的闸门，推动巴拿马运河的收回，并且帮助埃及攞回西奈半岛，他身上拥有的善良品质确是值得肯定。辽宁大学美国与东亚研究院院长吕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卡特除了促成美中建交，还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有好友好的关系。各界悼念卡特的同时，他呼吁中美两国应该重拾当年的友好。他就说，
卡特总统在当时呢是根据世界发展的潮流，根据美国的根本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做出了这样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这个正确的选择到目前为止呢仍然被中国人民和美国。
卡特前总统在当时是根据世界发展的潮流，根据美国根本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作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这个正确的选择到目前为止仍然被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所称。备受称赞的政绩除了是美中建交，在1978年的时候，在时任的埃及总统萨达达和以色列总统梅纳贝京之间协调，促成中东和平曙光的大围型协议。不过相对于中国人的褒扬，台湾方面就对卡特持负评。在台湾人惯用的社交媒体脸书上面，充斥着对卡特的严词批判。例如资深新闻工作者蔡汉芬就发文说，卡特曾经在99年造访台湾，遭到时任国策顾问的吕秀莲质问，他还要求卡特要为断交一事向台湾道歉，不过卡特仍然回应他当年美中建交的决定是正确，虽然他都很遗憾当年的决定对台湾人不完全正面，但是不应该由他负责。卡特还以台湾民主人权经济在20年间有所进步为由，去说他无需向台湾和台湾人民道歉。对此蔡汉芬就这样写，和中共建交并出卖台湾的卡特终于走完人生旅程，此人短视近利，拜尼克逊水门丑闻之次选上总统。台湾前驻美副代表、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寇少林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说，在美中建交45周年的今日来回顾两国的关系，实充满反讽。寇少林就说，中华民国自1979年和美国断交之前有几十年的盟友关系，还在二战的时间并肩作战，但是卡特无视美国国会对变更两国协防条约前需要咨询国会的决议，并决定断交之前亦都只是给中华民国7个小时的时间因应，他认为这样是非常没必要和有瑕疵。他说他接触过的10几位美国决策人士都不认同卡特的做法。
后来我个人呢也访问了很多位当时候参与决策的官员，有一些给我反映他觉得 这样子的处理的办法是，不妥当的、不正确的，也不是一个对待
佢
多
就
年
咁样
的方
讲。后嚟我个人都访问咗好多当时参与决策嘅官员，亦有一啲同我反映，佢觉得呢啲处理方式唔系妥当嘅，系唔正确嘅，亦都唔系一个对待当年盟友嘅方式。佢仲批评，对于美国出台保护台湾安全嘅《台湾关系法》，卡特除咗以总统身份完成签署之外，亦都冇扮演太多角色。至於美中建交之後，裘少林就話：呢45年嚟，中國根本唔感激美國喺80、90年代以嚟提供嘅各項經濟協助，包括永久最惠國待遇等等。近年仲對美國越嚟越趾高氣昂。例如2021年3月19號，兩國外交高層喺阿拉斯加嘅會談就係經典嘅範例。當時中共中央處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就對住美國外交官幾乎咆哮，長達16分鐘火藥味好濃嘅談話入邊，就脫口講出中國人唔食呢一套嘅大白話，等於狠狠打咗美國一巴，亦都讓美國關係瞬間跌到谷底。裘少林話：相較於中國，台灣同美國斷交之後，從80年代被美國踩喺腳下，陷入國際孤兒嘅處境，但慢慢走出備受美國肯定嘅民主成就同埋經濟奇蹟，因此對卡特身後嘅功過自然有唔同嘅評斷。而截至截稿之前，台灣外交部尚未對卡特嘅死訊發布任何聲明。以上係由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嘅報導。